托马萨·巴西里奥·梅塞代斯住在秘鲁的吉鲁维卡地区，这个地区位于秘鲁北部的安第斯山中，海拔4000多米。托马萨靠养羊驼为生，同时他还在上管理课。他的梦想是将来能够养更多的羊驼。
我希望养更多的羊驼，让生活更富裕一些。我也希望能卖更多，别的这里什么也没有。
托马萨获得了一个加拿大外援项目的帮助，这个项目由非政府组织世界远景和加拿大巴里克金矿公司共同负责。援助组织与加拿大的海外公司合作，这是哈珀政府主张的外援新形式。吉鲁维卡地区位于首都利马东北部500公里处，有14000多人口。这里的居民一半是农民，另外一半是矿工。自殖民地时代起，很多当地人就在金矿、铜矿或者银矿上干活了。但是当地并不富裕，一些居民生活在极度贫困中。巴里克金矿公司自2005年开始在这里开采金矿。该公司拨款15万加元资助世界远景的反贫困援助项目。加拿大在这个项目中的总投资是50万加元。巴里克公司主管贡萨罗·吉扬德里阿说，
不管拿出多少钱来，采矿公司是不可能单枪匹马的反贫困。我们要做的是让各方都来参与，让当地人感到他们并不是孤立无援的。如果只有市政府和采矿公司参与也不够。
世界远景的温迪·泰里安认为，企业加入反贫困援助项目是一件好事。
这在当地居民和采矿公司之间建立了更加丰富、更加多样化的沟通。
世界远景的反贫困项目由巴里克金矿公司和加拿大国际合作发展署共同出资。泰里安用这些资金来帮助当地渔民开办养鱼、缝纫等小企业。为了加强非政府组织和加拿大海外企业之间的合作，哈珀政府在2013年6月把加拿大国际合作发展署并入了外交部。曾经担任加拿大天主教和平发展组织负责人的罗贝尔·勒唐德尔对此不以为然。
可以肯定的是，加拿大国际发展署的宗旨是帮助贫穷国家消除贫困，但是从政府把它合并到外交部那一刻起，这个宗旨就变味儿了。
勒唐德尔认为，国际合作发展署归于外交部门下，意味着它的传统宗旨的改变。
加拿大援助将变得更加稀薄，更注重良好的外交关系和双边贸易的发展，而我们的目标是反贫困。
最近几年来，吉鲁维卡地区多次发生抗议示威，当地居民要求改善矿山工作环境，提高矿工工资。更重要的是，由于担心水资源受到污染，他们反对金矿的进一步扩张。泰利安说，加拿大援助项目并不是为了收买人心。
我认为这表现了一种民主机制，一种有活力的社区生活，大家无忧无虑地互相交流，有时意见相同，有时有分歧。
政治评论人士塔莎·凯瑞丁认为，对哈珀政府来说，外援更像是一种发展经济的手段，经济发展了，人权自然会跟上。这种想法是货真价实的保守主义。你先得有经济，然后我们再来讲人权。除了加强和加拿大公司的合作以外，哈珀政府的外援政策还表现出另一个趋势，那就是对宗教团体的资助在增加。弗朗索瓦·奥黛是加拿大人道危机与援助观察站的负责人。
我们注意到有30到40个组织是这一类的，他们的活动是传播福音，也是作为福音团体注册的。例如，有一个组织在肯尼亚做翻译圣经的工作。肯尼亚是个穆斯林国家，在过去的加拿大国际发展署的网站上，这个组织进行的项目是扫盲。在他自己的网站上，他的项目是通过圣经传播宗教文化。这个组织的活动有很清楚的宗教目的。
对阿尔伯塔省非政府组织加拿大事业的负责人保罗·卡里克来说， 这种做法是不对的。
在国际援助这个领域，宗教、政治或地区利益应该统统没有地盘，也不应该有来自总理办公室的干涉，但是现在就有，这是对国际援助的嘲弄，我们应该表示反对。
卡里克还注意到，上亿加元的国际援助款项并没有用掉，而与此同时，许多非政府组织已经两年没有哈珀政府的消息了，他领导的加拿大事业也处于同样状况。
No answers, no timelines,
没有回复，没有期限，没有承诺，总是模棱两可。部长不会清楚地说明一个新的资助机制将会在何时何地，将会如何建立起来。他只会说些这样的话，我们没有补贴或资助加拿大非政府机构的责任。
That is very disrespectful.
这非常无礼，因为在过去200多年里，我们在帮助非洲、拉美和亚洲的穷人方面一直走在前面。
为了发展加拿大和秘鲁的贸易往来，哈珀在2013年5月访问秘鲁。与此同时，利马的一个加拿大非政府组织国际互助会正在为自己的未来忧心忡忡。他的负责人丹尼尔·瓦诺维希尔德说，
我们早已预见到哈珀政府的政治理念会对国际援助造成一定的改变，但是我们没有想到变化会如此剧烈。
国际互助会主持的项目主要为利马郊区的贫困妇女提供帮助，但是从2年前开始，加拿大国际发展署不再提供资金。瓦诺维希尔德说，
我们将不得不停止资助这些项目，目前我们在勉强维持，如果1-2年之内情况没有改善的话，恐怕我们只能关门了。如果现状持续下去，这是可以预见的后果。
从秘鲁这个国家的例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加拿大外援政策的改变，一边是帮助贫困妇女的非政府组织徒劳地等待，一边是负责经济发展项目的非政府组织获得了政府资金。这是因为哈珀政府相信，由经济发展领头，社会发展自然会跟上来的。